然我不是真的骗他，但是我到底用舅舅来吓他。舅舅是不在家，我为什么要说舅舅？这是咒啊，点悟。他也怕雷公啊，就是打雷啊。我说雷公，因为不然的话他没有法子对付啊。神要叫我们说些很多的功课，连这样的事情也要说些小心。在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念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这个地方，圣经明明说，基督是新郎，是丈夫，我们教会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心腹。现在基督最要紧，固然是要人得救，引导人得救，不过现在的时代基督更要紧，就是预备他的教会，心腹预备好了，要被体接上去，可以献给他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今天基督心目中最要紧，就他的心腹要预备好，可以被提。他说什么？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一点点小毛病，我们不要说犯罪做大的事，就是小小的小毛病，像我刚才讲一样的小毛病，虽然不是说谎，到底也是包含着一点说谎。和他舅舅，他说舅舅不在家，叫我很丢脸，很惭愧。他小孩子知道舅舅不在家，你跟他讲舅舅说什么，和他啊。所以像这样小的地方呢，我有的时候就做得很惭愧。我们要追求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类的病，天天要追求这个，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心思意念、待人处己里面，不要带着一点的污秽。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这个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要冠冕要洁白，不要沾染污秽。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不要道理听了忘记了，天天要活在主的光中，亮主的灵带领我们，在他里面追求圣洁。除了衣服不要有肮脏之外，还要绣花啊。在诗篇四十五篇，那个诗篇就讲到耶稣是新郎，这个新妇是往后，请各位看诗篇四十五篇。第九节念起，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往后佩戴而非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退了的名必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虽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到，他们要进入王宫。这个一段圣经就是述说主耶稣就是新郎，就是君王。 我们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就是做王后。王后呢要穿金绣的衣服被引到王面前。我们将来到基督来被提到空中的时候，不但是要穿冠冕洁白的衣裳，这个衣裳上还要金线绣的花。金线绣的花，什么叫做金线？解经的人都知道，镜子是代表神性，什么东西做出来的是为神而做的，而且借着神而做的都是金线绣的。假如我们凭着自己的本事，我们肉体的周围那个都是草木活血，就是我昨天讲的金银宝石跟草木活血。你是为神而做，而且是靠神而做的，那个是金线绣的。在我们的这个婚姻的衣服上面啊，我们要金线绣的一坨一坨花。什么花呢？爱心的花，爱心的花。你爱你所爱的人做的不稀奇，你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你去爱他，那个爱是花，一朵花。有的时候当人无理待你的时候，你忍耐，那个忍耐就是一朵花。有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有的时候环境似乎不能相信，好像信心要没有了一样。有的时候环境啊，正像哈巴谷所讲的，棚里有没有牛，圈里有没有羊，无花果树也不开花，葡萄树也不结果子。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环境，信心就软弱了。但是假如我们在那样环境中间能够像哈巴谷讲，然而我因耶和华而欢欣喜乐，那个就结出喜乐的果子，那个就是金线绣的花，星星的花就绣出来了。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审查，你这个冠冕洁白的新麻衣有多少的玷污啊？你这个冠冕洁白的新麻衣在羔羊婚去的时候要穿在身上，有绣了多少花？我们假如没有绣花，感谢主他今天还没有来，还有一点的机会给我们绣，我们回去好好的绣。假如有人待你不好，你还要感谢他，谢谢他。假如不是他，我还没有机会绣花了，是吧？我从前啊，有人待我不好，我已过去以后啊，我常常为那个人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假如没有他，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手段，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弯曲诡诈，我不知道。我说了功课，是因为那个人给我的对待叫我说是功课。所以后来呀，沈书生啊毕业了出去到工厂去做工了，他们回来就告诉我在工厂里面啊别人怎么带他。假如我不是主借着别人待我不好，没有说这个功课，我恐怕还要这辈子说生一顿了，我就不会体恤他，我就要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失败啊，这样软弱啊，我就会责备他。因为我经过了，我晓得了，说了，所以我会体恤他，会帮助他。所以要为那些所受的苦难感谢神，神应许那些的事啊领到你是为你有益处的。假如你的环境有什么困难，都是神造就你，都是神给你机会修花。我感谢主，那一个人这样待我，主叫我说心爱他，又感谢神让我遭遇这些。所以你们要回到你们的环境去，好好的追求，过得胜的生活，一面保守光明洁白，不要沾染污秽，大罪小罪都不要犯。这个雅各书第二章说，要给我们村啊小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虽然狐狸是小啊，你还要抓它，抓它。圣经说要捉拿，你不抓它，这小狐狸会变成大狐狸。你说我发小脾气不要紧，小脾气不是发大脾气。你小脾气，你不小心发发，有一天就变成大脾气了。啊，大脾气发起来像台风一样，那不得了，不容易做。所以要好好的去拿小狐狸，什么地方小毛病要注意。好像我刚才跟那个小孩子喝他舅舅来了，舅舅来我也不敢讲，因为来就变作骗他了。我就想提个舅舅他就怕了，其实里面也带着一点舅舅在家恐吓他的意思。所以我们讲了六心啊，在我们这些的事情上就注意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忽然想不到的，这个一下子软弱了，或者是想不该想怎么样。赞美诗有一句话说，在救主身内成圣，要求主的宝血加盖我们，稍微有一点沾染污秽立刻认罪，求主的宝血洗净，还要把自己浸在主的血里面。好像我们眼睛啊是一个身体最干净的，你的脸啊天天洗是不错，但是常常有污秽有灰尘。你的眼睛呢，假如有灰尘啊，立刻眼泪水就流出来，把它洗干净。所以我们怎么保守我们圣洁呢？天天浸在主的宝血里面，在主的宝血里成圣，我们可以成圣。假如忽然有污秽，立刻求主宝血洗净，过得圣的生活。冠冕洁白的西玛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一面保守我们圣洁，一面要绣上花，绣上我们爱心的花、忍耐的花、喜乐的花、和平的花、信心的花，我们要绣上。这样有一天基督来的时候，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请各位现在再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天赐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报养之婚宴的有福了。这里说有心腹预备好了，还有被请做客人的有福了。那么有人说，这个到底是客人是谁啊？也有解经家想的客人是天使，也有解经家想说不定是旧约的先知啊。但是我不敢说我解说是对，不过我的了解是这样，这个新郎新娘和客人被请去有福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告养婚去的时候，你有份的就有福。这个客人和新娘啊，两种的人啊，在这个告养婚姻的时候，个人属领受的不同。圣经是用这两方面的形容来形容基督徒的快乐。做新娘子那一天当然最快乐了啊，因为她立刻就跟她的丈夫同等同尊同荣同荣耀。我们那一天是最快乐，实际领受与基督一同合而为一，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基督有多大荣耀，我们也多大荣耀。基督要与我们一同管理宇宙，一直到永远。但是你知道，新娘子在告养婚去那一天啊，不敢吃东西啊。你做新娘子，你敢不敢大吃？哎呀，这个好吃啊，大吃特吃啊，你不敢吃啊，因为别人看你要笑你，是不是？新娘子那一天拘束得很，心里面是快乐，地位是好，但是在享受演戏的时候啊，你就不敢自由了，不敢大的享受了，大吃大喝。客人就不同了，哎呀，客人会请到这个大婚姻演戏啊。这个主人一定办的宴席 非常的丰富，那么主人客人就可以大大的享受了，大吃一场。在享受快乐一方面呢，也来形容基督徒那一天的快乐。总而言之，那一天是主来接我们上天那个天，那一个日子是我们信徒举世最快乐的日子，人间不可形容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心中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荣耀之日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现在付一点代价算得什么？我们现在是最后一段路，一二里的路，我们再跑，这一二里跑完就到家了，快到了。我常常欢喜告诉人快到。你比方走长的路啊，你假如哎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就觉得没有力气走了。假如说快了快了，只有一点就到了，这个就更格外努力跑了。足是快来。我不是骗人，我不是黑人，圣经的预言都在眼前，主就要快来，再有时间不多，给我们奔跑，给我们绣花，给我们得胜。这个大快乐的日子啊，我们那一天不但我们有这个接受高尚的地位，做基督的心腹，我们也大大的享受快乐，如同那个客人防备情绪付这个演戏的人有付了，我们那一天今天凡有生命的人，你都有份在那一个日子，你都有份。不过我们现在要预备好，所以这个最快乐的消息啊，这个约翰听见了，这里 第九节末了又对我说，这是神正式的话。各位你不要想我今天啊故意讲的好听，讲的吸引你们，这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真的有这个日子吗？要接上去做羔羊的心腹吗？当然要接去做羔羊心腹，我们还要进去新耶路撒冷，哪里有我们的房屋，还有将来跟基督做王里，不但在地上做王一千年，还要与他一同做王，管理宇宙。启示录22章说知道永永远远，不是现在做总统做4年就下台，荣耀就没有了。我们是做一直到永远，这么大的荣耀，好，我们不要想这是形容，这是空的，这是传道人随便骗人的。当然传道人不骗人，意思说讲的天花乱坠的样子摆在那里给人羡慕。天使跟他说啊，这是神正式的话，启示录好机会讲这个话，这是神正式的话，神不骗人的，我们就要到这个快乐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付上代价来追求冠冕洁白的希玛衣，给我们有这个精绣的衣服，可以在那一个日子可以穿，这是真的。因为是真的啊，约翰听见这个大快乐啊，快乐到忘记了忘形了，快乐到赶快向天父下拜，夫妇的要在他桌前要拜他。这不是说约翰要拜天父做神，不是的，约翰是听见天父报告他这个大喜的信息啊，关乎我们信徒的前途的荣耀啊，约翰感激他有这么大快乐的信息，感激好像给他谢谢，他去拜他，跪下去拜他，并不是拜天使做神，约翰不会拜天使做神，就是感激他报告这么大喜的信息。这就是今天圣经我说要告诉你们的大喜的信息，我们将来都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备我们冠冕洁白的希玛衣。这一节的圣经和这一天的信息是跟上面你怎么追求过基督徒的圣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追求做得胜的基督徒啊，不但是要在人面前荣耀神，不要叫人跌倒， 乃是为我们自己追求，有一天到基督台前不至于惭愧。但愿我们每一位到那日都永永遥遥欢欢喜喜的见主的面。将来我们复活，大家认识不认识啊？你们说认识不认识啊？我们彼此都认识。你现在假冒得很好也没有用，那日都显露出来。那日失败也很懊悔，哎呀，我在世界都听过了，但是我没有追求。那个时候别人都穿光明这波新麻衣，身上绣花绣了一撮一撮，金线绣那么好，自己怎么失败，怎么不好，那时候很懊悔。我们将来都可以认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说，个人将来所发的光不一样，有的人的身上的光明这发的光啊，如同太阳的光，这个复活的身体啊，如同太阳的光，有的人光如同月亮的光，有的人的光像星的光，这一个星跟那一个星光也不一样。你有没有看见天上的星啊，一闪一闪，一下子光一下子又黑，一下子光一下子又黑，有没有看见？有很多基督徒的灵性就像那个星，若星几天渐渐有冷淡了，再去付了什么退休会，又若星一下慢慢又冷了啊，回家去一定记得要祷告要读圣经了，做几天又忘记了，又忘记了，又失败了。我们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个人的光不一样，个人所受的光明也不一样。所以耶稣在启示录第3章劝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时候冠冕给人夺？冠冕就是现在追求了，到那时候主按着公义给你，他给你复活的光啊，也是按公义给你。你这个人该发多大光他给你，你在世界上如何保守圣洁发光他就给你。好像金刚钻没有点污他就发光，这个玻璃假如上面有污秽尘就不发光不透明。我们将来所发的光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生活。你说啊，我有一天碰巧啊叫耶稣领一个光给我穿，比别人光一点，去冠冕给别人，你太多给我一个带，你想你敢跑到基督台前做抢道吗？去抢别人的冠冕去带吗？神是公义的，按照你现在所付的代价去追求，这就是伯伯的恩典，主给你，你要你就得着了。这圣是我们要付代价追求的。你现在死又死得透，你就活得好。你假如现在卑微坐下，你将来就居上。你现在样样我要做大，将来在基督台前你就做低了。你现在样样要人抬举你高举你，你将来在基督台前就在下面。所以说耶稣说，再高的你低的再高，再浅的再厚，再厚再浅。你现在样样得着，你在基督台前你就失去就没有了，你现在舍去你将来就得着。这是今生的一切跟将来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我要好好的从今以后好好追求，巴不得在我们前面的这一年不止一年，一直到见主面，我们要追求的好。末了要送给你们一些圣经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请各位注意这个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圣主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完全没有污点可以受责备的。我们要追求 灵魂体，灵就是我们亲近主一组相交的功用，灵许多基督徒啊没有注意灵与主相交，所以没有功夫祷告，没有读圣经，这个灵里面我们就有指责了啊！我们要求主保守你的灵魂，魂就是我们一直只属在喜怒哀乐哀无，不要翻纵，常常用我们的意志与主通心，顺服圣灵。昨天我们所讲的马太第七章啊，就有两个，这的路宽的路，结的好的果子坏的果子，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路体我们都要用我们拣选的力，用我们的意志来判断，常常用我们的意志来顺服神的旨意与神通心，用我们的意志来抵挡我们的老旧人，这个就保守我们的魂，无可指责。那么魂有靠着圣灵的管理呀、啊，我们就不会喜怒哀乐爱无欲，不正常了。等一等发怒起来大发脾气了，等一等忧伤起来大痛哭了，好像没有主的人一样。我们不要在魂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有爱心，过平稳安静疏离的生活，无可指责。我们的身体也要保守，无可指责。明明知道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个身体不要去犯罪。我们要保守灵魂体。我写信给一个姐妹，也是我们省，说她在加拿大工作，她呢很努力做工，身体都不顾，那么路的都不肯吃，就换去吃菜。换去吃菜是好啊，但是收入也要吃，营养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能为主做工啊。所以我就写信说，愿主保守你灵与魂与圣子都要保守，完全无可指责。所以那一个姐妹写信谢谢我，她说谢谢你写信提醒我，她说我平常就不注意我的身体，你不注意身体，有一天病了你想要什么？你没有身体你也不能做工，是不是？所以灵魂体都要求主保守，完全无可指责。在基督降临的时候没有可责备的地方，这里下面有一句话，哪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你假如愿意，主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在你的身上，这不是难的事。他要替我们做，保守我们全然成圣。这一些圣经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啊，多多的靠着主啊，过得圣的生活，活在他再来的亮光里面。就是主快来了，我快一点追求，不要做落伍的了。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心腹。我们想起来我们这样败坏软弱的人实在不配，但是你的爱已经拣选我们，叫我们今天做你的心腹。我们求主叫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正是有冠冕洁白的希玛衣，叫我们不要沾染污秽，也求主叫我们天天会用耐心来我们来绣上金线绣的衣服，绣上各样美丽的花来荣耀你。主啊，我们已过的失败软弱，愿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病。主，我们知道你的宝血有能力，我们天天要在你的血里面成圣。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听的道，能够用信心来调火，能够化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场上赛跑，没有一个人是做落伍的，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赶不上的人。主，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心，你领我们，你用天上的荣光吸引我们， 愿你再来的荣光吸引我们，叫我们天天奔跑，奔那摆在前面的路，如同主耶稣奔跑一样。主，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把这一回聚会我们个人所得的属满的恩，属得的真理，牢牢记在心里，而且活在我们生命中间。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因为部分是报告，是希望能连到5000多。我们这次原本有想大家想的是完全是平信心的，这也是我们团体第一次平信心的办这些会。我们在星期五白天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祷告的时候曾经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次全部的费用，然后我们就开了奉献箱。我们那时候奉献箱里面一共有2521块。我觉得非常感谢主，因为我们给看子的钱是有预定的，说好的是40块钱，一个人一个礼拜这样算。那假如是你不是全时间来的话，可能有多可能有少。然后我们这次的退休会，就是说我们所有奉献的钱全部用在这个退休会上，我们也不扣除也不多拿。就当时大致估计了一下，说这个很好，我们可以看绝对不用，用不到2000块钱。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件事情也要感谢主，就是我们的这个来的人并不如想象的多，不过大概就是不到2000块钱的样子。所以我就去找这个 Reverend Briggs 跟他讲，因为我们有很多现款要先交给他。于是他说这个，他问我们经济情况怎么样，我说当然这个肯定对，没有问题。他不过他还愿意跟我谈谈，因为怕我们到时候有一个惊喜。我说那你要谈就谈了。于是他讲说，他计算一下要问我们收2600块钱，看这个是对我来说很大的惊喜，因为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很多，并且超过我们在奉献箱里面收到的全部数目。他的理由就是说，这里的规矩不租给少过75个人的 group，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个礼拜，他就当我们一直有75个人算钱。然后他说他已经对我们很好了，他要全部算75个人的话，应该有3000块。或者他说因为有些小孩子，他就随便就说，就当你们有10个小孩子，5个人去办，在5个人免费，这样大概就是2600。那个我就没有办法，就当时就很软弱的就回来了。所以晚上就跟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挺好几位弟兄姐妹在一起，大家谈这个问题，为他为这件事情祷告。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看，我们跟他们联络从来都没有书面的研究，没有讲好究竟最少要给他们多少钱。所以他们现在跟我们讲说，他们有的规矩是最少要给多少钱，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他们不讲理。我们就想从我们这次听的信息里面来找答案。有一个就是说，假如有人要你的礼衣，你把外衣也给他拿去，就是说他要多少就给他。有一个信息是说，假如弟兄有错误，你要指责，你要指正他。我们相信主是对看的是弟兄，他这样子做是有错，所以我们应该指正他，就不给他这个人。后来这个两派意见当然都对，所以我们就有位弟兄提议说，我们就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祷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借这件事情先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是有太多的地方用自己的办法来算。你看，我觉得我们2000块钱差不多是正好，我说不行。也同样的一点，虽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以为对圣灵充满，以为耶稣活在我们心中，凡事得胜，一下碰到这个很简单的问题，马上就觉得很没有办法。我们祷告这个，最后我很感谢主，对我来说这个重担是除去了。 我们去一直再跟他谈一谈，就是跟他讲实话，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目前的情形跟他讲。那时候我们已经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他还是坚持要这么2600块钱，我们怎么样会有因为我们也不愿意向弟兄姐妹说我们是挺信心风险，可是目前的信心还不太够，希望大家再多摆一些进来。不过对我来说，就是我相信神一定会照料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很安心的回去休息。今天白天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方法算，就是完全照着看的规矩，40块钱一个人 full time， 6块钱一个人一天 part time 这样算。我跟你弟兄今天下午算，大概就是算很保守，就是说给处处给他们富裕，我们应该付他们1917块，就是照我们的算法，就是假如这个人那一天只来了那么一下，我们算他一整天，算他43顿饭，并且接得住，就觉得这样子很对得起他们，我们就算好。这个钱当然是太接近2000块，我们也不想到会有什么 miracle。好，于是我们就到了这个 Great Office， 就跟他谈起这个钱的问题，就很感谢主，我们就把我们情形讲清楚以后，我们没有说，我们就说我们觉得应该付1900多，他觉得2600有点不太合理，于是他就说那就2000块好了。这是我们一开始刚刚讲的说这个电视，感谢主。
还有没有见证一样的见证的？
我已经过了5分钟，所以等等没有人见证的再来。
已经给他一个权，所以这个暂时过2分钟。第二位，还哪一位？
我要快快点，我心里叫快快平安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学到这个功课叫不要花口。前两天啊，我们最近几个月在我们住的地方，经常买一些中药，是外国人的中药，以为吃过以后就身体很好，什么病都可以医治啊。现在只给我们一个家训，我们只要两天来这里住地工作，我们说我们自从买了这些科技以后，小孩子从来没有生病，从来没有见医生的，生病都去过的好。那么小孩现在就现在来到我们的小孩子，他下到104、105，我们踹他屁股后背也在心跳。最后我们决定好不好要送他的医生去，然后去的时候我们说这医生现在是 emergency 去见，可能要几十块钱啊，我们这几十块钱要不要花？要花在这小孩子身上，就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学佛家式的方法在祷告。人们在去的时候，我们大家看看大家好像现在低了一点啊，要不要去的？我们就来找另外一个汤，到了之后再再劝，再祷告。我们去到的时候，看孩子想要不要祷告恒星星求神医治他就好。那么我们祷告完了，没有什么决定，没有对我们说要见还是不要见的。我们说不如我们去买 grocery 的，看看有什么生果或者什么可以买回去给他细化，给他的基本可以点第一生算。那么再去到23中买完以后，在这里还要祷告。祷告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祷告以后说我看看也说不如我们试试星星回去。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决定，我就 begin to drive away from the grocery store。 后来在路上还要停一次，再想想是不是神的旨意，不要看啊，我心里好像没有平安。后来很越The more I drive them closer to the hospital， 我的 driving 不是回家，是想着要去 hospital。 后来就是不宜，还是要见见医生啊，见完才有平安。我们说现在有机会，我们经济能力还可以，等于不见医生，小孩子生病死了以后是我们的责任。 现在医生还不好，那是神的事情，他要把小孩子接去呢，不是我们的错。后来就去见电儿医生，原来发现他是喉咙痛，我们两个既不晓得他是喉咙痛了，时间给他没有办法好。那么现在他就是家里都去看个神，会把他医治好。啊，我们也感谢神，最近在切沃中看到的保守。也看到不但我们没有什么损失，而且有啊从神那里给我们一点的益处，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记得两年前我来的是做学生的时候，说不晓得是神要我做全大人呢，或者说什么副差那些水。今天在这个金圣会的大学，神为我预备一个地方。叫信基督徒音乐方面的事情啊，是在感谢主。我想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我们也愿意常常抓到附近的 Bible study 去啊。也希望神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接受我们，接待我们。我们的录像常常就是想到有危险，但是好像我弟兄他说啊。不出到危险的地方就是一个见证，我们是感谢主，求主怜悯，请大家祷告，为我们的奉献啊，我们先不用祷告。
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忘记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儿科医生，你们也来找，你本来可以把那个接诊下来。还有哪一位？我相信这个看了医生以后，小弟弟大概就是伤风也许。我们希望明天你能给我们消息。好，还有哪一位？
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钉针，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这也是病得医治的见证，很多人听过不啊，我还是愿意告诉那些人，你也听过了。我们看这些圣经上面它分两个意思，低头一段就是神定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我们才能得到永生，做神的儿女。第二段就是说他在定死十字架，他受了鞭伤，是我们的病得到医治。像第一句，很多我们常听到这个道理，我们也相信神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因此得到永生。可是第二句你有没有相信，如果我们生病，人性会治好？当然我并不是意思说你这个病就要看医生。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年暑假我的小孩看看他得了结膜炎一直拖了四个月还没有好。同时我们那时候回到台湾，我们就找病好的医生看，也花了很多钱。然后每天点眼药，而且点得很勤，刚开始了15分钟点一次，是10分钟点一次。可是他的眼药点了，点眼药眼睛就不红，可是一停就红。那医生就说，你怎么样知道眼睛好？就是你把眼药停了，然后眼睛不红的话就好了，你不要给他点。可是这样点了四个月，我一停他就红，一停就红，我就心里很着急。同时我父亲告诉我，他得了结膜炎，就拖了两个月，结果没有好。医生在看的时候就很仔细，他说还是看不清楚。那医生就很仔细的不动，但很仔细看才看到他瞳孔里面有一点一点的这个小点，然后就要他点眼药，点了每15分钟点一次，点了5年才好。医生说像这个病如果不治的话，一定是瞎。像这个小弟弟，他也不晓得告诉我看不清楚，那让他瞎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当然很难过，所以我心里非常着急。虽然我那时候每天早上只求神医治，可是 祷告完了，我用自己急啊，在点眼药啊，跟他们去打啊之类的。后来回到这边来，但是没有，因为我知道人的方法没有用，像你点眼药，你点就好，不点就红。有一次我认识了停的第三天不点的时候，他眼睛非常红，我就心里很难过，就那次就建议说我们去找牧师，牧师就告诉我们学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就是在雅各书第五章，他说您中间有病的就带他到教会的长老那请他抹油按手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叫病人起来所以牧师就把这些圣经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就跪在台前，他就抹油，抹油，我看他抹油祷告。站起来的时候，牧师就说：“好，那个我们已经祷告，我神听了我们祷告，已经医治了，看看。那我们就要为他为这件事情感谢，回去以后你再需要说求神来医治看他，你就一个祷告，你要说感谢神，你医治了他。”哎，我这现在我才晓得怎么样是完全的交托，怎么样是完全的信。因为我做基督徒很久很久，我才晓得我以前信心这么少。完全的交托三次是不难，这样你完全的相信，就像这件事情回去。